少侠客盛奎来到黄梁庄明察暗访，为的是两条人命案的事儿。在这儿咱得交代一句，咱们老说少侠少侠，这是因为呢上边有个昆仑侠圣婴，实质上盛奎现在完全够个侠客。咱们光说圣婴了，那么盛奎能耐是非常长进，完全可以独当一面，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三手大将昆仑侠。他这昆仑侠是继承他父亲的绰号，为了咱们有所区别，咱就说三手将盛奎。闲言少叙，盛奎到了黄梁庄，先找着德海的府地，然后在斜对门一看有个茶馆，在这歇歇气儿，喝点水，主要是摸底，因为喝水的人不多，他就跟这掌柜的聊开了。他问掌柜的，哎，我说那所宅院那么漂亮，谁家呀？嚯，听您这一问，您就不是本地人呐，那是德二爷的府地呀。德二爷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哎呀，要不怎么说您是外地人呢？在茂州来说，提起德二爷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，那是黄梁庄的庄头啊。您明白什么叫黄梁庄不？给黄家管粮的，就是给万岁爷他们家看庄园的。你想想牛气不牛气啊，这块所有的山林土地都归他说了算，这生产的东西挑最好的送到北京供给皇宫大内啊。您说他是总管，人家家能没钱吗？哦，我这德二爷家有多少人啊？多少人？好家伙，使奴换婢，妻妾成群呐、啊！我看您是外地人，我说了呢，你也不能告诉旁人，是不是呢？咱们就是闲唠着。要是本地人呢，我也没必要介绍这个。人家德二爷光妻妾就16个，哇，那么多，嘿，那还算多呀？这是明的，暗的不计其数啊！你看，我们住斜对门，我每天都能看见。你瞅他们家多热闹，人来人往，日夜不断呐、啊！嘿嘿，要活到人家这份上，也没白活。相比之下，咱都不如死了。哎，掌柜的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穷有穷过，富有富过，是不是呢？怎么的也是一辈子。话虽如此哦，谁不想当官，谁不想发大财呀、啊、就是没那个命啊，也就是了。盛奎在这闲谈，其实是套他的话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黄梁庄外头马褂銮铃的声音，有人就喊：“闪开啊！前面的人闪闪！”这个街上也有不断的行人呢。盛奎顺声音观瞧，尘土飞扬，来了一支马队。这马队能有40-50号，马褂銮铃的声音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直接奔德府，到府门外，这些骑士 把马匹带住，人于先生，于盛奎仔细观瞧，一瞅这些人大多数是奴仆，有的拿着猎叉，有的背着弓箭，有的端着弩弓盒子，再往那马的德胜钩上一看，挂着山鸡兔子，哦，大概是打猎刚回来。这些奴仆甩凳下马，然后赶奔一匹大白马。可这匹马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，威武灵都刺眼，鞍颤交环都是新的。再看众人七手八脚把一个白胖子从白马上搀扶下来了，这白胖子长得是人高马大，比别人都粗着好几圈，都猛着一头，面赛铜锣，那脸蛋子跟那锣似的溜圆呐，但是粉白娇嫩，哎，那个气色那个好啊，红里套白，白里套粉，粉里套白，一脸的油光，两道细眉，一对肉包子眼睛，因为他胖显得眼睛就小了，小耙鼻子，菱角嘴，微微的有那么一点胡，穿绸果断，撇着嘴，眯缝着眼睛，一看就是个主人。这些人把他搀起来，呼啦朝左右一闪，然后搀扶着他走进德府。一会儿呢，恢复了安静了。盛奎看罢多时，问掌柜的：“哎，掌柜的，这帮人是干什么的？打猎的都是德府的，那些都是仆人。你看这当中长得挺白的，穿的特漂亮的那位，那就是德海德二爷呀，黄梁庄的庄头。他大哥可了不得了，他大哥听说是科尔沁郡王啊，就叫德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人们都管他叫德王，德王的，在北京陪王伴驾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那势力大得很。哦，好，好啊，这些荣耀都落到他们家了，可不是吗？嘿呀，你没看见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吗？他们家里什么人跟着都沾了光了，这就是命啊，这就是。盛奎不往下问了，接茬喝水，也了解个不得理了，水也喝透了。盛奎站起身来付了茶资，又围着德府转了两三圈，把出入道踩好了。干嘛呀？准备晚上夜探德府。你看白天你能看出什么来？白天看的是表面现象，要想知道秘密得晚上行动，要不怎么叫侠客，要不怎么叫夜行人呢？盛奎顺着原路返回店房，到了店房倒头便睡，因为晚上有活啊，这觉睡得甭提多香了。掌灯之后起来了，旁边有点心，稍微吃了那么一点，喝了口水，把包袱拿过来换好了夜行依靠。他自己也有夜行衣，但这套是圣婴赐给他的，他穿到身上倍感温暖，勇气十足啊。勒好十字盘，斜挎镖囊和百宝囊，绢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带着应用之物，把灯光吹了，门插上，窗户推开，从后边出去的，神不知鬼不觉离开了店房，是赶奔黄梁庄。因为白天他来过， 把稻都采好了，晚上来非常顺手。二更天左右来到德府东的墙外头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脚尖点地，脑瓜一晃，噌窜上墙头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院里观瞧。院里漆黑一片呢，他掏出问路飞黄石往院里一扔，啪嗒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趴在墙头上摘耳侧听。这是什么叫问路飞黄石呢？扔这块石头看看周围的动静有没有什么变化。你比方说本宅养着狗呢，那狗汪汪汪一叫，麻烦了。或者旁边你看不见，那蹲着个人，你这一扔这石头，这个人警觉了，生回就可能发现。您别给小看这石头了，作用相当大。问路飞黄石这一落地，他听了听，一没有人的声音，二没有狗吠，证明这院没养着狗，这省了事儿了。盛奎掌身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了。蹑足潜踪，屏住呼吸，左寻右找，找来找去，找到正厅。因为这个正厅房间比一般的房子都高大，窗户纸锃明刷亮，摘耳一听，里边有管弦歌舞之声。哦，这还唱着呢，离睡觉和早着喝。他看看没人，到了后窗户，胳膊肘挂住窗户台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来了个木匠单吊线，往屋里窥视。要干这活，那不手到擒来，小菜一碟吗？他一看呢，呵，这房间太阔气了，那外表都那么带劲，何况这房间里边的布置，可以说四个字，金碧辉煌。正中央有一条长桌案，桌案后头一把高脚椅，往高脚椅上一看，那个德海德二爷靠着椅子在那儿坐着，被灯光一照，这张脸就更胖了。你要仔细看看呢，这人可能也就是不超过40岁，36、37岁，实质上的年龄今年57岁了。为什么那么年轻啊？保养得好，省心，平时净吃大补的药，什么有营养吃什么，根据他家的条件，他能不绍兴吗？所以与他的实际年龄相差甚多。穿着一身软烧的衣裳，往安乐椅上一靠，两条腿往前的一伸，搭在两个年轻女人的磕膝盖上，有两个俊美的女孩在那跪着，抱着她的腿给她按摩。哎，享受到极点了吧。往两旁看，站着几名侍女丫鬟，端茶送水，打手巾板，端着痰盒，随时随地侍奉他。往屋地下看，有8名俊俏的女人，大概都是歌妓，穿着艳装，哎，在这歌舞。旁边那坐着几个人，手拿乐器，在这给伴奏，真是歌舞升平啊。啊，盛奎一想，真行啊！你们刮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，是尽情的享受，这是人间的败类！呸！盛奎啊，最烦这组人，不劳而获，就是人间的寄生虫啊！别看你们家有财有势，你也狗屁不是。充其量是杨氏三间大肉锅而已，但是 你瞧不起没有用啊，事实是存在的。心说我再等一等，这小子怎么还不睡觉、他这次来是探听秘密的，与那两条人命有关系的事儿，别的对他来说没用啊。正在这时候，就见那德二爷好像打了个盹醒了，把手一挥，八名歌妓不跳了，低着头退出房间，乐队也退出去了。他把两条腿收回来，有人把鞋给他蹬上，他站起来伸了伸懒腰，行六呢？行六是个人，是他贴身的一个小厮。这时候这行六从外头进来了，看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，但是挺会来事儿。二爷什么时候了？回二爷二更二点了。哟，打了个盹都这么晚了、行了行了行了，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。行六啊，陪着我咱休息去吧。是二爷。说着话，这行六长了一盏灯，就是那灯笼，搀扶着德海、主仆二人离开正厅，到了后边。盛奎以为啊，后边是内宅，听说他十六位夫人不知住的哪屋，哪知道拐弯抹角的离开了德府，从后角门出去了。盛奎心说，这上哪儿去？半夜前不睡觉，我得跟着看个究竟。在后头跟着，前头是一片树林，他们穿过树林又是一片庄稼地，穿过庄稼地还是一片树林，等进了树林一瞅，有一座庙宇。这座庙离着德海他们家不到一里地，周围都是树木，你要不注意你发现不了。到了近前一看，三官庙，小庙不太大，前后两层殿，角门开着，一个和尚手中提着红灯，正在这等着呢。盛奎偷听，就听那和尚说话：“阿弥陀佛，是二爷来了吗？”行六说话：“啊，师傅，让你久等了，二爷来了。”哎呀，把我急死了。说着这和尚就迎上来了：“二爷您怎么才来呀？”“哎，坐着坐着打了个盹儿，一下睡过去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没说的没说的，我着急呀。”“二爷您里边请吧。”进了三官庙的角门，门咣当关上了。盛奎疑惑不解，放觉不睡他跑庙里干什么来了？看看左右无人，飞身轻上墙头，在后头继续跟踪。就见和尚头前引路，行六搀扶着德海，晃晃悠悠进了二道院。和尚说话：“弥陀佛，二爷，我今儿个孝敬您几盘小菜，给您还热了两壶酒，可是您老也不来，那酒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是不是我再给您热热？”“不必了不必了，今儿个没兴趣不喝了，难为你一片孝心啊，我有点乏了，我要及早的休息。”“那好，要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陪着您了。”和尚奔前院了。行六搀着德海进了二层院的大殿，盛奎在后头跟着。哎，就见时间不大，那行六从里边出来了，笑呵呵把门反带上，德海没出来，证明溜到屋里头了。那行六奔前院去了，院里恢复了寂静， 为了弄清楚，所以圣魁也进了大殿。进大殿一看，正中央是佛像，佛像高大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味儿，这香是烧香的那个香。供桌、武功、神像，看看也没什么呢，这德海跑哪儿去了？他围着神龛就来回转悠，突然就听见脚下发出点声音来。圣魁趴在地上摘耳朵听，说话的声闷声闷气的，是在脚底下传上来的。心说莫非底下有暗道，有暗示，哎，这机关我可得摸清。那圣魁有经验呢，学了这么些年学什么来的，这么点事还摸不清吗？他转到神像的后边找来找去，发现呢在这个莲台的后面有个窟窿，把手伸到窟窿里头一摸，冰凉棒硬，有个八愣的疙瘩。啊，这什么呀？难道这还带机关的？凭着以往的经验，他抓住八愣的疙瘩往外一拧，咔吱咔吱，就见那莲台一转个，整个神龛转动了。呵，好大的工程啊！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脚下裂出一条缝来。哎，不但裂了缝，这声音突然就增大了，说明自己判断的非常正确，在神龛的下面是地道口，的确只有机关埋伏。圣魁闪身躲到一旁，停止叫他转动，就裂开一点小缝，他顺着缝往下看，看不清，这地方还挺大。不过他听着好像有男女说话的声音，一声高一声低，说的什么听不清。他把这缝稍微要大开一点，就裂了有半尺宽那么个缝，这回听清了，就听男的说话：“
宝贝儿，让你久等了，
你怎么才来？你又是不是会别的女人去了？
瞧你说的，我除了喜欢你之外，我还能看得上别的女人吗？
嗯，就你能说，谁知你在外头都干了些什么？你怎么不早点回来？”
哎呀，男人嘛，男人的事儿太多，晚回来一会儿你就发脾气，我发现你这脾气是越来越大呀。哎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我得乖乖啊，别多想，
算了算了吧，你要花言巧语我都叫你糊弄怕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以身相许了，咱们发展到今天，如果一旦出点差错，我可不能答应你。
哎呀，要挟我，要挟我是不是？我的宝贝儿，为你我付出多少代价去了？嗯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天气不早，咱早早的休息了吧。
再往下听不见声了。
圣魁心中暗想，德海这小子十六房妻妾他都不去，单跑到这儿来和另外的一个女人约会，这个女人是谁呀？怎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？而且根据德海，他家又有钱又有势，就公开了，谁管得着？他为什么藏在密室之中啊？看那意思，小心翼翼，甭问，有见不得人的事儿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就非摸清楚不可。圣魁想到这儿，赶紧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个瓷瓶，这瓷瓶里的是解药，先在鼻子上闻了闻， 自己先闻好了，然后把它揣起来，又拿出个猪管，里边配好了迷魂药，顺着密室就吹了进去。